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伯记第三十五章。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他一个窍没有开，所以就读得很头痛。我还是一样，我心而问，约伯记第三十五章是神的话还是以利户的话？假如你看见说这是以利户的话并不是神的话，那么你很多东西就想通了。那么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想的就是说，既然是以利户的话不是神的话记在圣经的里面，那为什么神还要默示约伯记的作者把以利户的话把它写下来？因为今天在我们周边有许多这样的人，我也可能是这样的人，我曾经是过这样的人。那么好，等到有人在像约伯一样遭受到一些痛苦，而会遭受到这些痛苦的结果原因也跟约伯一样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在约伯的边上出来一个以利户又是我的话，那么我要从这段记载的圣经的里面我要到底有什么反省呢？那我在想，这就是圣灵要神要默示约伯记的作者把以利户讲的话，纯粹一个人讲的话把它写在圣经的里面。我再说，今天有很多人很粗枝大叶说圣经就是神的话，不，我这个约伯记第三十五章完全是以利户的话，就算是人的话写在圣经里面，神也可以借着人的话去向我今天生命的光景来说话，这才是真正圣经里面很宝贝的。而圣经里面神的话多还是人的话多，还是魔鬼的话多，还是什么，大家好好去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向神说的话，圣经里面记载神的话的人太少，圣经里面记载许许多多的人正是我们这样说话，所以我们只用圣经里面神的话去要求别人，这是很痛苦的。但是若是我们能够读了圣经以后，把圣经里面记载许许多多不是神的话但是却是记载圣经里面的事，又是反映我们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才知道说神要默示人把这么多的事情写在圣经里面真的是神的智慧。这一点假如我们能够清楚，我在想我反反复复的在讲这一点，我觉得太重要。今天很多人迷信圣经，但是圣经是神可以借着圣经里面记载人说的话人做的事来向我们说话的一个根本宝贝的。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人会犯会这个样子，今天我们也会这样子，有些人有出路有些人没有出路。没有出路人是怎么样呢？就是看到了这个情况，神向他说话他也听不见，或者他也根本不羡慕去找神啊，他要的是寻求人的肯定，寻求人的怎么样，是不是啊？总是要找到一个跟他讲，我是这样说那样说那样讲，人家好好好，然后天上去找那些讲好好好的人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对自己生命一点进步长进都没有。我今天在这里读完以后，我把我的一个感想稍微说一下。我觉得以利户用他的理性聪明，他去了解什么是神。他有些了解正确，有些了解了根本也不正确。就好像一个真的一个人想到说哇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就可以怎么说呢？他可以说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对不对？你能说这样的人错吗？不是错不错的问题。我接下来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说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接下来我要问的是，你真的跟这位神有关系吗？假如你真的跟这位神有关系，那么今天就不会害怕成这个样子。你真的跟神有关系，你今天不会忧虑到这样一个地步。今天你真的跟这位神有关系，那怎么样呢？心里面的平安笃定就在那个地方，不是这样吗？今天有多少在基督教里面的人，甚至不信耶稣人，他相信有神，就说神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今天我要问题问大家，这个以利户跟这一位他以为他知道的神有关系吗？我的感觉，以利户跟他以为他认识这位上帝是没有关系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一个小孩跟他爸爸是有关系的。当一个小孩跟他爸爸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就会怎么说呢？
我堕落，我犯罪，跟我爸爸有什么损害？
大家就大家，我相信大家已经了解我讲的意思。
当一个人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可以知道说，上帝是审判罪恶的，对不对？我犯罪就是给你审判，老子也算了，对不对？
但他没有想到说，他犯罪是与神有损的。为什么？神的荣耀受损，他的犯罪跟神有损呢？因为神的心会伤痛。这样的感觉是跟神有关系的，大家了解我讲的意思吗？
就是说，以利户是一个跟神没有关系，但是他又觉得他是认识神的。今天有没有像很多你在基督教里面碰到的人，讲起神的事他都懂，但是呢，他做的事情让神痛苦，他做的事情让神荣耀失去，他在乎吗？他不在乎。
大妈常常讲一句话，有很多的人在里面传道讲神讲道，哦，因为他是这个耶和华专家，他是耶稣专家，他是教会专家，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做的事情，他不怕有一天他要面对神，他不怕他跟弟兄姊妹这样的争这样的闹，他不怕神的荣耀受亏损，不怕神的心受伤痛。
我在这边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真的有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以利户，他用他的理性头脑，就是观察神所创造的天地，让他知道说有这样一位神，这位神是公义的，又是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讲的神的部分，好像是用他的头脑。当然嘛，上帝创造人的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不但是为了他能够了解神手所造的一切的东西，让他用头脑可以去管理他自己的神所创造的万物，神给人的智慧，聪明，让人可以去这个了解事情的真相，来管理自己的生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其实神造人的理性是让人的理性可以去肯定神的存在，肯定神的价值。虽然人不能够完全了解，但是可以透过人的聪明理性思维，可以认识到借着所造之物叫人不可推诿。今天有很多人可能不信耶稣，但是讲到上帝的时候他朗朗上口，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以利户怎么样都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当他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怎么样，但是就拿一个我跟神有关系的人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就约伯是跟神有关系的人，以利户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今天我们在教堂里面，在基督教里碰到很多人，你也不要很诧异，基督教今天有很多这些以利户这样的人，他觉得他神的事情都懂，但跟神没有关系。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一个你看啊，一个人跟爸是儿子跟爸爸讲话，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一个总统的儿子跟爸爸怎么讲话的，跟一个不是总统的孩子跟总统讲话一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好，我们从以利户这边讲的话跟约伯讲的话，你说哪一个是神的孩子啊？这很清楚了嘛？以利户跟神有什么关系呢？他永远站在一个旁观的啊，觉得神是可敬畏的，是公义的，是什么的，对不对？但是呢，约伯怎么？约伯真是个跟神有关系的人，所以他讲到这个神啊，好像有的时候、讲话就像孩子跟爸爸讲话嘛，不是这样嘛？所以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可惜，一个把圣经看成都是神的话的人的时候，什么读以利户的这个所讲的话，简直是佩服的不得了。哇，他对神的认识，其实在我读起来是他跟神没有关系，难怪错误百出，是不是？真的，里面很多很多表面上是对的事，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经历过，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落在苦难的里面，是不是？当一个人在黑夜的里面能够歌唱，对，神能不能使人在黑夜里面歌唱？可以。但是一个在黑夜里面的多少人会唱歌？这是事实啊。就他讲的只是个道理，我在讲这样道理哈，就是去肯定一件事情的前提，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在痛苦的环境里面，神也可以使人唱歌，对不对？这个我讲的对不对？对。但是我要问的是，以利户，你在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唱歌？问题在这里啊，那不会唱歌，你讲这个话的意义在哪里？ 就证明你认识神还是怎么样。等到有一天，一个在黑暗里面能够唱歌的人去见证神的时候，讲的那个话比以利户更有威力。为什么？因为这是跟神有关系经历以后所说出来的。今天却发现很多人在那边讲很多的话，那这个讲的结论也是一样，是在讲这个结论的过程的当中，一个是凭他理性头脑逻辑的思维，一个是他跟神有关系的过程里面慢慢来分享。其实神要我们传福音，就是要我们传得着耶稣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有的这个结果。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没有信了耶稣以后这个过程里面的东西，然后学了一套说法，可能讲的结论两个完全一样，但是一个讲学来的，一个是讲他跟神有关系出来的，一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我在读的时候真的觉得说，今天我们碰到太多像以利户这样的人，我们还觉得他真的是认识神。我在这个地方，他认不认识神对我来讲都是不重要，因为一个人再聪明也认识不完神，你们同意吗？但是我在这边发现一件事情，以利户就算我们觉得他认识神，他也是一个跟神不是那么有关系的人。他居然没有办法了解说，神的儿女犯罪，神有多痛苦，痛苦到个地步，宁愿忍受让他的独生子来死的痛苦，也要来救人啊。今天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他犯罪，活该。所以我要讲活该的时候，大妈总是跟我讲，不要讲这样的话。今天有很多人说活该，就是这么回事，自作自受。为什么呢？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嘛，他自作自受，我也不心痛，我也不干嘛嘛，不是这样吗？我讲的话错吗？不错。但是我跟他有关系吗？他跟我有关系吗？没有。他在我心上吗？没有。所以我觉得活该，自作自受，自找的。这样的话就叫以利户。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痛苦的里面会叫神，一个人在痛苦里面觉得神啊，你为什么对我不公平，而他又还不敢犯罪，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这样的人一方面想不通，一方面又觉得把神的丢掉不可能，是吧？这种人就怎么样？这种人才是真正那个。我告诉大家，夫妻会吵架虽然不好，会吵架的夫妻在吵架的时候还算不错的，等到不吵架了就要离婚了，大家有意思啊，没有关系了嘛，干嘛吵。真正生命里面的功课，讲你不听，不想讲你的时候还爱，那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功课。上帝要我学的，从前要我学的是，不要为了自己的爽去讲人家，要为了真正关心他讲他。现在神已经慢慢又在我生命里面进入另外一个生命的功课，一个人就是不愿意的，他很懒得听你讲他的。你因为爱他的缘故忍受不讲的难过，这一种生命功课的学习是神现在要学的。讲跟不讲都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真的愿意跟神的儿女之间有一点点相交，因着我们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跟父跟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缘故，我们对跟我们有关系接触过，我们知道他真正蒙恩得救要主的人之间的那一份的真实的关联，会产生极大极大爱的动力。今天有很多人是，你听我讲我就爽，你不听我讲我没有关系，是吗？不听耶稣教训的人，耶稣就不把他们看成是他要寻找的羊，或者是他要等着回家的浪子吗？我们好去思想这个问题。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以利户真的不 get， 他一点都不体会到 sense 到人就算犯罪神有多么的痛苦，什么不受损不受害，讲了太冷冰冰了吧，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是不是这样？而且在这个地方，我在读以利户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他太聪明，聪明到个地步，人家没有这个意思，他就会把他想成这个意思。约伯从来没有觉得约伯的公义比神还更公义，你同意吗？啊，你以为有理， 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约伯有这样的心态吗？有没有？约伯有没有这个心态？约伯只说我真的很冤枉，我也没做什么不好事，为什么这些？约伯有一种心态，说我是公义的，我比上帝公义吗？会不会？那是以利户聪明，他觉得他比上帝还聪明，他不但觉得他比人聪明，他比上帝还聪明，把人家约伯没有的事也把他想成这样子。今天我们常常是这样，别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把他想成是这个意思，然后说了一大套，还要他一定承认。假如我们很客观的说，不，我也不以为你是这样，只是我的观察，对不对？或许有这种可能，有则加勉，这个有则改过，无则加勉，是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谦卑的心嘛，我们有一种真诚的灵，也有谦卑的心，怎么样呢？跟弟兄姊妹在分享交通的时候，才会彼此得到益处嘛。假如像以利户一样，对不对？我讲的绝对对，这是一种心态。还有一种什么呢？讲话的语气让人家觉得你讲的怎么一定是对的呢？但是讲那个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把他最真诚的感受，把他真诚的观察说出来的时候，对不是这样的人又有何妨呢？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慢慢去看，我觉得以利户他为什么会把约伯没有的这种心态，他或许你以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这个我不晓得以利户从哪里得到这个答案啊？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太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了？因为这是神的话，都是对的，是不是这样？不，我再说，这一段的记载绝对是以利户的话，我相信上帝也没有感动他说这些话，完全是他从他自己的理性里面发出来说的话，被神默示，约伯记的作者把它记在圣经里，把它记下来而已。因为今天太多像以利户这样的人，学了一套说法就以为了解神了。我要讲的，我不是说学了一套神的说法不好，我的意思乃是说，还有一个比学一套对神的说法更宝贝的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让我们跟神和好，建立一个跟神是父是儿子的关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说是赦免我们的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我犯罪神会痛苦，我犯罪神的荣耀会亏损。是啊，保罗讲了嘛，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假如说世人犯罪与神无损的话，神为什么要差遣独生子来救失去神荣耀的罪人呢？我这样一分享，你们会了解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来想想，以利户所说的话，成立的部分多么的冷冰冰啊！不成立的部分，他对神这么认识，却跟神没有关系，有多么的可惜啊！我们请低头祷告。